杨毅，弟弟杨伟，从子杨红、朝炯，儿子朝宗阙、刘云、薛应。杨毅，字大年，是建州浦城人，祖父杨文义曾任南唐玉山县令。杨毅即将出生时，杨文义梦见一位道士，自称是怀玉山人来拜访。不久，杨毅出生，身上覆盖着毛发，长一尺多，一个月后才脱落。会说话时，母亲用浅显的经文口头教授他，随即就能背诵。七岁时就能写文章，与客人谈论，有老成的风度。雍熙初年，11岁时，太宗听说他的名声，下诏命令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就近测试他的词意，并送往朝廷。连续3天得以应对，测试诗赋5篇，下笔立刻完成。太宗非常赞赏，命令内侍都知王仁瑞送他到中书省，又赋诗一首，宰相惊叹他的卓越，削除奏章表示祝贺。第二天下诏说，你正值童年，没有师从教导，精神聪明如同神助，文字生而知之，超越常人，一日千里，我对你寄予厚望。立即授予他秘书省正字，特别赐予袍户。不久遭遇父丧，服丧期满后，恰逢从祖杨辉之任许州知州，杨毅前去依附他，努力求学，昼夜不停。杨辉之有时与他交谈，感叹说，振兴我家门的人就是你啊。淳化年间到朝廷献上文章，改任太常寺奉礼郎，仍命令在密阁读书，献上二经赋，命令在翰林院考试，赐进士及第，升任光禄寺丞。恰逢后院赏花取宴，太宗诏命他在座旁赋诗，又献上金明持诵，太宗在宰相面前诵读其中的警句。第二年3月，院中取宴，杨毅又献上诗。太宗奇怪有关部门没有及时召见他，宰相说旧制未贴职的人不参与，于是任命杨毅直级贤院，上表请求回乡，赐钱15万。至道初年，太宗亲自制作九贤琴、五贤软，文士献送的人很多，唯独称赞杨毅为优，赐予飞鱼袋。二年春，升任著作左郎，皇帝知道他贫穷，多次有所赏赐，曾任命他为越王生辰使。当时公卿的表叔多借杨毅之手，名声更加显著。真宗在京府时，杨辉之是首要僚属，府中的文书奏书都由杨毅起草定稿。真宗即位初，破格任命为左正言，下诏钱若水修太宗实录，钱若水上奏杨毅参与共80卷，而杨毅独自起草了56卷。书成后，请求外任以便奉养，任楚州知州。真宗称赞他的才能擅长史学，留他不遣，他坚决请求，才允许他赴任。郡人周启明专心学问有文采，杨毅身家礼待，召回朝廷，任命为左司谏，知制告，赐金子。咸平年间，西部边境未安宁，下诏近臣商议临州弃守之事。杨毅上书说，臣曾读史书，看到汉武帝向北修筑朔方郡，平津侯劝谏，认为这会耗尽中原之力来供奉无用的地方，希望停止。皇帝派便是朱买臣等人提出10条策略来劫难平津侯，平津侯不能应对。臣认为平津侯是贤相，并非不能驳倒朱买臣的言论，而是为了顺承君主的意思而已。过去称朔方，地方在要荒之外，声威教化达不到。元朔年间，大将军卫青发兵攻取土地，设置郡县。如今灵州大概是朔方的旧地，偏僻处于西部边境，数百里间没有水草，烽火亭帐不能相望。当道路不堵塞，粮饷无忧时，还足以张扬大国的威声，作为中原的屏障。自从边境多次受到惊扰，凶党猖獗，爵位赏赐他们却不恭顺，讨伐惩罚却没有收获。自从曹光时、白守荣、马绍忠以及王荣的失败，物资粮饷、鞋子之类损失很多，将士夫役相枕而死，以至于招募商人输送布帛粮食，赔偿数倍价钱。在孤立的土壤筑城，边境百姓骚动，国库空虚，不能控制边民的命运，以及接济灵武的急难。数年间，凶党更加昌盛，灵武的威城岿然仅存，河外5城相继听说陷落，只是坚壁清野，坐吃干粮，壁垒枕戈，苟且度日，从未出一兵一骑敢与他们较量。 这说明灵武的存在没有益处，是明显的。平津侯所说的耗尽中原之力来供奉无用的地方，正是今天的情况。臣认为保存灵武有大害，放弃有大利，国家转运粮食的劳苦，士兵流离的痛苦都得以免除。尧、舜、禹是圣君中最盛大的，地盘不过数千里，而明德感天，四门和睦。武丁、成王、是商、周的民主，但地盘东不过江、黄、西不过堤、羌、南不过蛮荆、北不过太原，而宋生并起，号称最治。到了秦，汉穷兵黩武，开拓疆土，干扰涂地，比较功德，岂能同日而语？过去西汉贾捐之建议放弃朱牙，当时公卿也有异议，元帝力排众说，愤然独谏，下诏废除，人们颂扬他的德行。所以他的诏书说，议论者认为放弃朱牙是羞耻，不能显威，但通晓时变，就忧虑万民的饥寒，什么危难更大呢？况且宗庙的祭祀荒年不齐备，何况回避不贤的耻辱呢？臣认为这与灵武类似，如果以失地为理由，那么燕蓟八州、河黄五郡失去的多了，何必在意这里？臣私下考虑，太祖命令姚内兵领庆州，董遵会领环州，统领军队才五六千，全部交付他们在外的事权，士卒效命，边境安宁，朝廷没有晚时的忧虑，边境没有警报。臣请求挑选将领到边境，赐给粮饷，提供策略，允许他们便宜行事。如果敌寇骚扰归附地区，用禁兵阻挠他们，显示大信，怀柔远人，宣告赏格，他们就会崩溃众叛，怎能与大邦为敌？如果想在朝廷谋划成功，在片刻立功，臣认为他们正狡猾，积财还锋，不能短时间内攻破，直接需要放弃灵州，保全环庆，然后以计谋困住他们。按照臣的策略，得到几个骁将带领精兵一两万，给几个县的赋税来资助所用，命令他们分守边城，那么敌寇就可以擒获，而朝廷可以无忧了。景德初年，殷家平请求在江左主管一部，下诏令他知通晋、银台司兼门下封博士。当时以吏部全主事前宜黄部王太冲为大理评事，杨毅认为成立低贱，不宜担任清要官职，立即封还诏书。不久，王太冲补为外官，不久判使馆，恰逢修策府元归，杨毅与王钦若共同总领其事。其中的序次体制都是杨毅所定，群僚分撰篇序，下诏经杨毅修改后才使用。三年，诏为翰林学士，又同修国史，凡便利多出自杨毅之手。大中祥符初年，加兵部员外郎、户部郎中。五年，因病告假，派中使带太医去看他，杨毅上表谢恩，皇帝在执委批诗，有赋予前席戴明贤的句子。因久病请求解除禁职，皇帝下诏优待不许，只是暂时免去朝参值班。杨毅刚直耿介，不合群，在书局只与李维、陆镇、刁看、陈越、刘云等人交好，当时文士都依赖他的品评，有的被贬义，退下后多怀怨匪。王钦若骤然显贵，杨毅一向鄙薄其人，王钦若怀恨在心，多次找他的过失。陈鹏年正以文史禁用，既杨毅名声在他之上，一起毁谤他。皇帝一向器重杨毅，都不被他们的话迷惑。杨毅有别墅在杨迪，杨毅的母亲去看望，因而得病，杨毅请求回家探视，不等批复就出发了。皇帝亲自封好药剂，加金帛赐给。杨毅一向体弱，至此因病上报，请求解职。有人唆使县官弹劾杨毅不等命令就离开，备受太常少卿分司西京允许在所居疗养。曾作《君可思父》以抒发忠愤。策府元归，成进至秘书监。七年，病愈，启用为汝州知州。恰逢加上玉皇圣号，上表请求培育，立即代还，任命为参详仪治副使、知礼仪院、判密阁、太常寺。天禧二年冬，拜工部侍郎。次年，全同知贡举，因考教差谬定罪，降授秘书监。遭遇母丧，恰逢行郊礼，因杨毅掌管礼乐，未足哭，起复工部侍郎，令逝世。四年，复为翰林学士，受诏注释御籍，又兼使馆修撰、判馆事、全景灵宫副使。十二月， 卒，年47。陆其子杨洪为太常寺奉礼郎。杨毅天性聪明，自幼到中，不离笔墨。文革雄健，才思敏捷，毫不凝滞，对客谈笑，挥笔不停。精密有规矩，善于用小字起草，一幅数千言，不加点窜，当时学者一致宗仰他。而且博览强记，尤其擅长典章制度，时常被取证。喜欢教诲诱导后进，成名的人很多。人有片言可记，一定为之讽诵。亲手收集当时的著述，为《笔院识文录》数十篇。重视交游，性格耿健，崇尚名节。多周记亲友，所以俸禄也随之用尽。留心佛典禅观之学，所著《扩仓武夷隐音寒城退居汝阳蓬山灌敖》等集，内外志、刀笔共194卷。帝杨以仅得中举进士，得第三等及第。因杨毅的缘故，升为第二等。杨毅无子，以从子杨洪为后。杨伟字子奇，幼年向杨毅学习。天禧元年献送，赵氏学士院，赐进士及第。已是秘书省教书郎之衢州龙游县，再补齐州陆氏参军国子监建为直讲。驸马都尉李遵续守澶州，辟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事，迁大理寺丞，知河间县，再迁太常博士。因近臣推荐，为集贤校理，通判善州。恰逢巡检部族李肃和州族200余人谋杀巡检使，入鼓角门，州将不敢出。杨伟挺身前往问：“你们为何造反？”都答：“将到州里诉冤，不是造反。”杨伟说：“拿兵器来，不是造反是什么？你们都有父母妻子，因一时愤怒而想鱼肉他们吗？”令全部投下兵器，坐定即每手扼得10余人，斩之。喜之降服县，提点开封府借诸县镇公事，全开封府判官，又判三司开差司，累迁尚书兵部员外郎，同修起居住。杨伟清廉谨慎，没有治理繁巨之才，常持小户上朝，知至告缺。中书以杨伟明镜。仁宗说：“这不是持小户的人吗？”于是命之至告，权谏院。曾说：“见臣因陈列大事，细故何足论？”但当时积其无补。迁刑部郎中，为翰林学士。四明堂，迁右司郎中，判太常寺，为群牧使兼侍读学士，进中书舍人。卒，赠尚书礼部侍郎。杨洪自望之，以恩应历官之迎县。迎县靠近海，恶少犯于盐者，群居周岛，有的掠夺商人财物入海，官吏不能禁止。杨洪到任，设方略，使使者质押恶少船，等他们回来才给还，且告诫训谕，由此不敢为盗。因杨毅文献，赐进士出身，通判越州、知云州，提点江东刑狱，除转运按察使。江东饥荒，杨洪开一仓赈济，力持不可。杨洪说：“一仓为民而设，稍迟人将饿死了。”杨洪驾驭下属急切，常说不法之人不可赦免，除去他们只不利一家，岂可使郡邑千万家都受害。听说的人望风解去，有的过期不敢到官。与王鼎、王绰号江东三虎，作罪降之衡州、喜越州，为荆南转运使，喜福建，不复，知湖州，复为江东转运使，官至太常少卿。卒。杨洪性格严厉，虽家居，儿女不敢随便言笑。据书数万卷，手抄事实，名《窥豹篇》。朝炯，字明远，世代为澶州清风人，从他父亲朝权开始，才迁家蓬门。朝炯举进士，为大理评事，立之越州陆氏参军，改将作监丞，稍迁殿中丞。因失入囚死罪，夺二官。副将作丞，兼徐、务二州税，迁太常丞。真宗即位，因宰相吕端、参知政事李沆推荐，擢右正言、直使馆。县咸平新书50篇，右县李书1篇。赵氏除右司谏，知至告，判尚书刑部。皇帝北征时，雍王赵元奋留守京城，加授朝炯为右谏议大夫，担任判官，晋升为翰林学士。 不久，主持审官院，担任明德皇后和张穆皇后的园林礼仪使，共同修撰国史，主持大中祥符元年的贡举考试，封禅泰山，祭祀坟阴时，与太常寺共同详细制定礼仪制度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工部侍郎，出使契丹，回来后上奏北庭记，加授使馆修撰，主管通进瀛台司。进献玉清招印恭送，他的儿子朝宗操接着进献景陵宫庆城歌。皇帝说，朝炯父子一同进献歌颂，这是文臣中的美事。国史修成后，朝炯被提拔为刑部侍郎，晋升为承旨。当时朝廷正在修订礼乐制度，诏令多出自朝炯之手。曾有一次夜晚被召见应对，皇帝命内侍持烛送他回翰林院。正值盛夏，皇帝免去他夜间值班，命他三五天到一次翰林院。朝炯以没有先例为由推辞，皇帝才同意等到秋天再恢复值班。升任兵部侍郎，请求分管西京，特授工部尚书、集贤院学士、判西京留司御史台，赐给他一个儿子在河南做官，以便就近奉养。仁宗即位后，升任礼部尚书，在御史台任职六年，多次上奏请求退休，以太子少保的官职退休，诏发全额俸禄，每年赏赐如同学士。天圣年间，朝炯81岁时，被召到太清楼赴宴，免去五蹈礼节。他的儿子朝宗却任之至告，陪侍一同参加宴会。朝炯坐在御史中丞的南边，与宰相一同被赐予皇帝亲自书写的飞白大字。宴会结束后，所得的恩宠赏赐非常丰厚，晋升为太子少傅。后来又在沿河殿被召见应对，皇帝询问他洪范中关于与和秦的应验，他回答说，近年来灾害接连发生，这是上天在警戒陛下，希望陛下修持正史，以顺应天心，或许能转祸为福。随后进献辅以慎行真、大顺、沈行、无尽登颂共五篇。等到生病后，断绝人事交往，拒绝医药，穿戴好官服去世，享年84岁。朝廷为此停朝一日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文元。朝炯擅长吐纳养生之术，通晓佛道两家典籍，以儒家经传加以附会，形成一家之说。他性情平易宽简，秉持道义，行为正直，即使面对权贵也不屈服，历次任职处事从未挟私情伤害他人。真宗多次称赞他是好学而德高望重的人。杨毅曾说，他起草的诏命没有过分褒奖，符合代天子立言的体制。他喜欢考证经史中的疑难问题，整理归类字词。有人用命理之术来告诉他，他说，自然的本分就是天命，乐天知命而不忧愁就是知命，推究道理安于常态就是伪命，何必去预测尚未发生的事情呢？他所著的《翰林集》30卷，《道院集》15卷，《法藏岁经录》10卷，《旗帜余书》《随音记述》《昭德新编》各3卷。儿子朝宗阙，朝宗阙字世良，因父亲的恩荫任秘书省教书郎，多次进献歌颂，经召释后赐进士及第，又受馆阁教刊，三次升迁任大理寺丞、集贤校理兼注释御籍检阅官。朝炯主管西京御史台时，朝宗却请求就近奉养，任许州通判。仁宗即位后，升任殿中丞，同修起居住。天圣年间，百官轮流入队，朝宗却请求减少上供物资，开垦闲田，慎选御官，命监司举荐县令，多次升迁至尚书祠部员外郎，知至告。宋寿曾说，自唐朝以来，只有杨余陵亲眼见到儿子杨嗣父相继执掌草拟诏命，如今才有朝氏一家。父亲去世后被夺情启用，管理惠灵观，进入翰林院任学士。母亲去世后又被起复，兼任龙图阁学士，全发遣开封府事，平反冤案，有能干的声誉。元昊反叛，关中长时间驻军，朝廷派朝宗阙安抚陕西，与夏竦商议攻守策略，还没返回，途中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，参知政事。正值朝廷赐给古司罗京氏胡床和金吉器，朝宗阙说，众书于西辞谢封邑而请求梵音，孔子说，不如多给他封邑，梵音是诸侯的马氏，尚且不可给予家臣，何况把皇帝用的器物赐给外族之臣呢？ 如果一定要优待李煜，不如加赐金帛。后来随从皇帝到南郊祭祀时感染疾病，多次请求罢免，授资政殿学士，给侍中，几天后去世。追赠工部尚书，谥号文庄。朝宗却性情敦厚，侍奉父母孝顺，对故交就有情谊深厚，凡是因补子孙的恩典都先给族人。在翰林院时，一夜起草五份将相的制书，褒扬训诫，各得其所。曾受密诏询问边防策略，他陈述七件事，大多被采纳施行。刘云，字子仪，大名人，考中进士，任管陶县尉。回京后，正值朝廷命知制告杨毅考试选拔人员校对太清楼藏书，刘云被提拔为第一名，以大理评事的身份任秘阁校理。真宗北巡时，命他代理大名府观察判官事务。自从边境停战，国家闲暇，皇帝专注于典籍，开始召集诸如考论文章，编撰一代典籍。刘云参与修撰途经和册府圆规，被认为精干敏捷。真宗将祭祀焚阴时，多次得到嘉奖，召刘云和监察御史陈从义在崇和殿赋诗，皇帝多次称赞。皇帝西巡时，又命刘云编纂土训。当时四方进献福瑞，天子正兴起礼乐文教之事，刘云多次进献附送。到册府圆规编成，升任左正言、执使馆，修起居住。曾因病请假，假期满后又再给假，累计200天，每次下诏都诏发俸禄。升任左司谏、知制告，加使馆修撰，出知邓州，调任陈州。回京后，任纠察在京刑狱，知贡举，升任尚书兵部员外郎。又请求去邓州，未成行，晋升为翰林学士。起初，刘云曾起草丁谓与李迪罢相的制书，不久丁谓又被留任，命刘云另起草制书，刘云不奉诏，于是改诏晏殊。刘云从翰林院出来，在枢密院南门遇到晏殊，晏殊侧身而过，不敢作揖，大概内心有愧。皇帝长期患病，丁谓逐渐专权，刘云说，奸人当权，怎能在此一日，请求外任，以右谏议大夫的身份任庐州知州。仁宗即位后，升任给事中，又召为翰林学士。过了一个月，授御史中丞。此前三院御史奏事都先禀报御史中丞。刘云在御史台中张贴告示，御史直接上奏，无需禀报中丞。主持天圣二年的贡举考试，多次因病请假，升任尚书礼部侍郎、枢密直学士，知颍州。召回后又主持贡举，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，兼龙图阁直学士，同修国史，判尚书都省。在南郊祭祀时，任礼仪使请求在太庙斋戒之日停止在玉清招应宫朝拜，等祭祀完成后再被銮驾恭敬谢恩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刘云一向喜爱庐江，于是在城中建造房屋，修建楼阁，收藏前后所赐的书籍。皇帝题写飞白书真宗圣文密奉之阁。再次任庐州知州时，营造坟墓，制作棺材，亲自撰写铭文刻在上面。生病后移居书阁去世。刘云自景德年间以来一直担任文学之选的官职，他的文章善于对偶，尤其擅长写诗。起初被杨毅赏识提拔，后来与杨毅齐名，当时号称杨刘。共三次进入翰林院，又三次主持贡举考试，以策论决定天下世子高下，从刘云开始。他性格不肯苟且迎合，遇事明达，理政崇尚简明严整。但晚年为杨迪同姓妇人奏请恩泽，轻易对此有所非议。著有册府应言、荣誉、晋陵、肥川、中思、汝阴、三入玉堂，共七种文集。一个儿子早年去世，田产房屋被官府没收。包拯年轻时很受刘云赏识，等到包拯显贵后，上奏请求以刘云族中子弟为后嗣，又请求归还被没收的田产房屋。薛应，字景阳，是唐代中书令薛元超的八世孙，后来定居蜀地。父亲薛允中在后蜀孟氏朝中任给事中，归顺宋朝后任尚书都官郎中。薛应考中进士，受大理评事，历任绵州、宋州、升州通判，多次升迁至太常丞。王化基推荐他为监察御史，知开封县。太宗召见应对后， 任江南转运使，改任左正言、直昭文馆、任江、淮两浙察言制置副使，改任京东转运使，调任河东，兼任河西随军，请求就近奉养父母，任相州知州，再次担任京东路漕运使，积累升迁至尚书礼部郎中，提拔为之至告，暂代判吏部留内权，兼制置渠牧使，与梁浩一同安抚河北，回京后暂代判度支。薛应以右谏议大夫的身份任杭州知州，他处理政务果断敏捷，宫廷上没有积压的事务。转运使姚铉移送公文给所属州府，当执司不得擅自判决徒刑以上的罪行。薛应立即上奏徒刑、流放、吃刑、杖刑自有法律条文，如果情状明白，何必关押狱中以损害和气，请下诏天下，但凡徒刑、流放之罪，在长官面前对质辨认，没有异议的听凭判决发落。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他与姚铉既然不和，便揭发姚铉收纳部内女子以及出售铜器时压价强取，又大量购买绫罗不缴税。真宗派御史台推勘官楚拱弹劾姚铉，查实后贬姚铉为连州文学。薛应因曾肇人取走控告姚铉的状纸，应当缴纳赎金，皇帝特予赦免。在杭州五年，入朝主管通禁，瀛台司兼门下封博士，封禅泰山时任东京留守判官，升任给事中，勾当三班院，出知河南府。祭祀焚婴后回京，皇帝铸币西京，因薛应有志计，赐御书嘉奖，升任尚书工部侍郎、集贤院学士、判尚书都省，晋升枢密直学士，知升州。他建议说，州里按牛的数量向百姓征收租税，牛死后租税不免除。皇帝看到奏章后震惊地说，这朝廷哪里知道呢，于是命令各州条列上奏，全部免除这些租税。不久任纠察在京刑狱，再次判尚书都省，历任尚书左丞、知扬州，调任滨州，又调任永兴军，受工部尚书兼御史中丞。仁宗即位后升任礼部尚书，再任集贤院学士、判院士，知曹州，分管南京。去世后追赠右仆射，谥号文公。薛应好学有文采，博览强记，擅长书法，张奏尺牍，下笔立成，治理正式严明，吏员不能欺骗，每天五更就穿衣戴帽，黎明时据案决断事务，即使寒暑也没有一天例外。儿子薛耀卿任密阁校理，孙子薛深任直隆图阁。议论说，自唐朝末年以来，文辞气格逐渐衰败，到了五代时期更为严重。先人有言，政事庞杂，疆土分裂，大乐不能完备，必须统一后才能振兴。宋朝统一海内，文治日益兴起，杨毅首先以辞章名震天下，被当时人尊崇，大概他清正忠直、刚强明亮的气概未能完全施展，全都抒发在言辞中，所以文章雄伟而好博。流云后出，能与杨毅齐名，气象相似，至于文章体式的古今之变，是时风使然，哪里来得及议论呢？朝炯宽厚平易，与世无争，父子先后执掌草拟诏命，被称为名臣。薛应学问技艺和吏治才能都很优秀，但挟私愤而揭发他人隐私，君子认为这是他的缺点。